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我应该这样说，2026年的阳光你好。
现在我们还在2025年、
这个、录的时候还在2025年。 对，
对，
我们又要来到我们的诗歌赏析，或者叫诗歌派，我们今年的新的一档板块。那我们实际上上次讲过，我们为这个诗歌派准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嗯、
我是想说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诗歌派。今年2026年我们良友电台的主题是盼望，
嗯，
这个当然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应该活出来的一个面向啊，就是要有盼望的活着。还有一个也是因为现在的日子都不是很好过啊，经济下行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很多难处，
世道艰难。
对，我们也想在这样的艰难的世道里面，我们用诗歌来陪伴大家。
我们说世界的世道艰难，
嗯，
基督徒也很艰难。一方面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也要工作，我们也有孩子，我们也要生活、
嗯、
啊。那么整个世道比较艰难，那我们也不可能能够脱
独善其身。
独善其身。
嗯。
第二个呢，在信仰上的逼迫也更加的严重。
是的，是。
在世界的各个地方，要不就把基督徒当成敌人，
嗯，
要不就把基督徒当成一群失落的人，一群愚昧的人、
嗯嗯、
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也在被逼迫，但是好就好在我们有耶稣基督、
嗯、
我们有盼望。
是的，
所以在2026年我们也要跟大家一起来盼望那个很快就会回来的主。
对，所以我们就不说那么多了，我们继续啊。我们诗歌派呢选到的一个诗人是乔治·赫伯特。
嗯，
乔治·赫伯特啊，我们说在我们不断的介绍他的诗歌的同时呢，在慢慢的将他的生平啊，将他这个人物的素描啊，慢慢展开和慢慢画出，对吧？
对，这位诗人虽然在世的时间不长，
对，
他是英年早逝的，
是的，是的。
但是他的人生的这个起伏度还是很大。
嗯，
如果我们用世俗的眼光来看的话，
对对对，
他出身名门，条件非常好，
嗯、
本人又是一个文学诗歌方面的才子，名校毕业、
嗯、是剑桥嘛。
但是他最后的，这就是他真正服侍神的、
嗯、
作为一个专业的神职人员服侍神的这个生涯呢、嗯、又是
三年多吧。
对，又平淡无奇。
嗯，
一个小小的教会做一个默默的牧师。
嗯，
他的诗作在他在世的时候也无人欣赏。
嗯，
他真的是用上帝给他的这个恩赐在书写他心里头对上帝那份非常独特的情感。
对对对。嗯，我们想说好，就是他的诗作在英美文学界或者是在英语世界吧，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虽然他是17世纪的人，但是呢齁，我想说他死后才出版了他的一本诗集，叫做《圣殿》。嗯、这本诗集当中收录了他100多首的他的诗。
嗯、
刚才你说到他是世出名门，真的、嗯，他的祖父、他的父亲都是在英王的宫廷里面任职的，而且他曾经也有时间在英王的手下做一个文官。
嗯、
他的生平呢，很大一部分是在仕途上的。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
嗯，
他就顺服了神的呼召，
嗯，
成为英国一个小小的教区的一个小小的牧师。
嗯
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呢，是《圣殿》这本诗集当中的一首，叫《美德》。
嗯，
美德，甜美的白昼，如此清凉、宁静、明亮，那是天与地的婚礼，但露水将为你坠入夜幕而哭泣，因为你终要死去。甜美的玫瑰，亮丽张扬，色泽鲜红，使轻率的凝视者也禁不住泪眼朦胧。然而你的根始终埋在坟墓之中，而你也终要死去。
甜美的春天， 满载丽日与玫瑰，如同一只盛满芬芳的匣子。我的歌声提醒你，你已有终章，而且尾声已至，万物都必死去，唯有那被美德的馨香高抹的灵魂，如经岁月历练的坚木，永不崩裂。纵然整个世界化为焦炭，它却真正的活在永恒之中。这首《美德》呢，如果你从字面上看的话，会容易误解，误解以为它是一首劝人行善的诗。
对，
美德嘛，
对，
劝你要有一个比较高尚的品德。
嗯，
但其实呢，它是一个里头充满了这种对于末世论、存在论有着一个非常鲜明的感受的诗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感受的这些美好，不管是阳光亮丽啊，玫瑰盛开啊，不管是春意盎然呢，
对，
这些都要离去，
对的，
都会死去。
嗯，
所以说这首看上去非常温馨甜美的诗呢，它竟然是一个死亡的宣告。
就像你说的，我还真是觉得这首诗呢，一开始读起来哈，我们好像觉得置身于一个诗情画意当中，对吧？美好的白昼，然后玫瑰，春天，这些实际上平常的话都是让我们感觉很振奋，很欣赏，情感很饱满的一些词汇，但是你看到它的转折，它在每一段里都有一个转折。
是的。你知道转折啊，我们读这个赫伯特的诗读多了以后，你会发现几乎在他的每一首诗里都有转折。海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一个英国诗人。那么在就是英语诗体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诗体叫十四行诗。在莎士比亚的这个笔下成熟的，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转折。所以我们读赫伯特的诗啊，就是他有些是十四行诗，有些不是十四行诗。我们翻译出来以后，您听着就更不一定是十四行诗了。
对，
但是转折的这种文体或者是这种结构哈，在他的诗作里几乎都有。
对，所以你问我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转折？我还想说，不就大喘气儿吗？原来不是大喘气儿，就这就是诗的美好，它有个对比，实际上就是对比。
是，
然后它的转折把我们带到哪里呢？就是本来我们是一个欣喜若狂，或者是怀揣美好憧憬的进到这个诗句当中，结果它的转折一下让我们看到了白天会进到黑夜，玫瑰它会凋零，
对的，
它还不光是玫瑰的凋零，它写到玫瑰的根就是
长在坟墓里，
对的，对的。这个我们平常都觉得我们看见的万事万物，特别是植物，我们都觉得它只要有根它就是活着的，但是这个活着哈，在赫伯特的眼里看来是打了引号的，你有根不代表你活着，因为你的根是深深的扎入坟墓当中。那春天更加让我们欣喜若狂了，因为春天的范围更大，
浪漫，
对，它里面不仅有玫瑰了，它就有更多的东西，而且春天带给人是朝气蓬勃，
生机盎然，
对，一个新的开始。是的，你的词语太多了，你可以当赫伯特阳光。是的，我觉得我读的是不多啊，我一直说读琼瑶读的多，但至少在很多描写景物啊，美景的时候，人家都是顺着写，春天总是要歌颂的嘛，要么就是小鸟的歌颂，要么就是花朵的歌颂。但是这首诗把我们带到春天，它的转折怎么样呢？他说春天终有结束的时候，
对，
因为尾声已至。
是，
哇，这个如果不在信仰里读这样的诗句的话，我们会觉得就是它总是给人不正能量，总是给人家负能量，什么事儿你都看到坏的地方。
对，诗人嘛，总是浪漫的，有时候是伤感的，有时候是无病呻吟的。他其实这前面这三个，还有你刚才说到的，白昼，什么玫瑰，春天， 你可以用圣经里的一句话就把它定义了
啊，
日光之下没有心事、
啊、是的、
嗯、就终极的意义是什么，终极的意义是被美德高抹的灵魂、
嗯、
也就是说人一定要有一个精神上的意义的追求，这才是你存在意义的开始。
嗯嗯，但是我们要注意哈，在赫伯特这首美德诗里面，美德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这种标签、
哦、对，
它是一种生命的本质状态。
对
啊、因为赫伯特作为一个牧师，他深深的知道，人靠着德性，人靠着道德，
嗯，
靠着道德里面的美德，
嗯，
没有办法让我们长久的。
对，
道德上的美德也像白昼。也像
玫瑰
也像春日一样终会消亡。嗯，所以赫伯特在这里他把这个美德实际上是比喻成生命，因为他中间有一句话，他说如今岁月历练的坚木永不崩裂、
嗯、对、啊、而且你可以看最后一句他说他却真正的活在永恒之中。
嗯，
永恒其实是我们知道的一个完全归神的状态。
嗯，
这首诗很短。
嗯，
我们请大家再听一遍这首诗的中英文。
好好的、嗯。美德，甜美的白昼，如此清凉、宁静、明亮，那是天与地的婚礼。但露水将为你坠入夜幕而哭泣，因为你终要死去。甜美的玫瑰亮丽张扬，色泽鲜红，使轻率的凝视者也禁不住泪眼朦胧。然而你的根始终埋在坟墓之中，而你也终要死去。
甜美的春天满载丽日与玫瑰，如同一只盛满芬芳的匣子。我的歌声提醒你，你已有终章，而且尾声已至，万物都必死去，唯有那被美德的馨香高抹的灵魂，如今岁月历练的坚木永不崩裂。纵然整个世界化为焦炭，它却真正的活在永恒之中。
Virtue. Sweet day so cool, so calm, so bright. The bridal of the earth and sky. The dew shall weep by fall tonight. For thouMust die. Sweet rose, whose hue angry and brave bids the rash gazer wipe his eye. Thy root is ever in its grave, and thou must die. Sweet spring, full of sweet days and roses, a box where sweets compacted lie. My music shows ye have your closes, and allmust die. Only a sweet and virtuous soul, like seasoned timber, never give. But though the whole world turn to coal, then chiefly live.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做今天的第二首诗歌哈，我们选的是赫伯特的另外一首诗，它的名字叫祷告。
嗯，
我相信祷告是每个基督徒都经常操练的这样的一个功课，
而且也出现在我们的弥斯当中范
多
派的弥斯。
对，我们看看诗人是怎么诠释祷告的。
是的，我们来欣赏这首祷告。
嗯，祷告，祷告，教会的筵席，天使的岁月，神吹到人口中的那口生气，回归本源，灵魂的诠释，心灵的朝圣，基督徒的求问，贯穿天地深渊，对抗全能者的引擎，
醉人的高塔，倒转的雷霆，刺入基督肋旁的枪。六日所造的世界在一小时内重新编排，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旋律，万物听闻都胆战心惊。温柔、平安、喜乐、仁爱、恩慈，令人狂喜的玛拿，无与伦比的欢欣。日常之中，天堂降临，人得体面而立，银河浩瀚无边，青鸟在乐园鸣啼。即使在星辰之外，仍可听见教会钟声。灵魂的血液布满奇珍的美地，领悟一点一滴。
好，那么祷告就是一个典型的十四行诗了。
是的，是的。
祷告这个里面，你就会看到诗人对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描述。这首诗，我和 Helen 在读这首诗的时候，读它的译作，包括看它的原文的时候，也都挺费劲的。
哎，这首太痛苦了，这首诗。
诗歌就是诗歌，
嗯，
它不会让你那么容易的就那叫顺口溜是吧？就读下来的。对，我们说诗歌，
可能我的水平就是读顺口溜的。
诗歌的一个魅力就在它用一个你从未用过的语言在诉说一个你都有的这种共识或者是共同的感受啊。那么这首诗歌呀，如果你加几个字，一下就明白了，
就听得懂了。对，
比如说，
但是我们不能加，问题是读的时候
你得忠于原作。
嗯，
对，比如说祷告，你就这样，如果加一个字就行了。
嗯，
祷告是教会的筵席，是天使的岁月，
对，
是神在人体内的气息回归本源，对吧？
嗯，对，
是灵魂的诠释，是心灵的朝圣，是基督徒的求问，
嗯，
等等等等。但是诗人他不是这样写的呀。
嗯，对，所以这也是我和阳光一直在说的哈，就说我们在整理赫伯特的诗歌的时候，我们想尽量能用适合朗读的方式来整理诗歌。
对，
但是呢，真的适合朗读就不适合读。
对，如果适合了我们朗读，
嗯，
很有可能就把诗歌原本的美就稀释了。
嗯，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本身它是一个翻译过来的诗，
对对，
就是它的美是体现在英文中的更多。
嗯，
所以说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也是追求神学的正确，追求意思的完整，我们在文字的工整性上我们可能还是做了一些调整。
是的，调整了。说这些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喜欢这些诗，
嗯，
啊，而且听了我和阳光的这样的分享，对赫伯特这个人还有他的诗歌有更多的兴趣，而且你也觉得有共鸣的话，我们是希望你找来读的，就是自己去找来读。
是，完全不同。
当你的眼睛落到文字上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对，
也会更多的跟诗人有这个共鸣，产生这种情绪上的共振。
对
对，那回到刚才我们读的祷告这首诗哈，
嗯，
也有人把它叫做是一首没有动词的诗，所以说理解起来就这么的费劲。我和阳光在梳理这首诗的时候，也是哎呀，不断的挠脑袋哈，不断的在想，他为什么这样写啊？这样怎么翻译？怎么样理解呀？因为他整首诗几乎没有完整的陈述句，
对，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子，全是短词，
都是，对，都是短词。比如说啊，为什么他说对抗全能者的引擎，罪人的高塔，倒转的雷霆，刺入基督肋旁的枪，六日所造的世界在一小时中重新编排，一种不言而喻的旋律，万物听闻都胆战心惊。他这是一段哈，实际上这一段我和阳光真的是挠破了脑袋在想，他在讲啥？怎么前面讲祷告是什么我们还能明白，后面怎么就讲到了对抗神呢？又讲到了刺入基督肋旁的枪呢？
对， 我们刚才说在赫伯特的诗里面很多都是十四行诗，这是一首典型的十四行诗。那么这里面呢转折就很多。如果说前一段哈，就是说祷告是筵席啊，祷告是人的灵回归本源呢，祷告是灵魂的诠释啊，心灵的朝圣啊，基督徒的追问，这是祷告的正面的。
这还能听懂，对。
后面的这个呢其实是在说我们在祷告中认我们的罪。
嗯，
那我们的罪是什么？我们是抵挡神的。
嗯嗯。
我们是给自己垒高塔的。
嗯。
我们是倒转的雷霆，我们是刺入基督肋旁的那只矛，对吧？然后神在六日所造的世界，我们一个小时把它重新编曲，编成一个什么？编成一种不言而喻的旋律，万物听闻都胆战心惊。它是这样的一个描述。所以说在诗歌之中还是要有想象力的。你也允许诗人做一些不是特别在文字上很规整的这样的一些描述。
对，也要允许我和阳光啊做一些自己的解读。因为诗就是这样，有很多解读，
对
吧？
就
是我对他这里头有一句，就六日所造的世界在一小时中重新编排，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旋律哈，就等等哈，就往下。哎，我就觉得他的想象力真是奇妙和跳跃啊，诗人嘛。他把六日所造的世界，其实就是啊，上帝用六天造了这个世界，第七天神就安息了。那我们所处的世界和我们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世界，和我们看到的世界，我们感官所能够触及到的世界，都在六日当中。所以呢，我们在祷告，我觉得这也拓宽了我们对祷告的想象力，就是祷告呢真的是可以驰骋在这个六日当中啊。我们有认罪的祷告，我们有为弟兄姐妹的祷告，我们也有赞美的祷告，你看是不是都是在这个六日当中
啊？是这样，它没有这么对仗，它不是像你写论文这样逻辑严密，它也不是一个神学的逻辑严密，它其实是在讲一个状态，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认为哈，对抗神的引擎啊，刺向基督勒旁的枪啊，是悔罪，是吧？这是我们的理解。实际上我看到这首诗歌里，它其实是在说什么呢？说祷告是说真话。祷告不是都是温柔的低语，祷告也不都是一些鸡汤的自说自话。祷告是有张力的，祷告是危险的。什么叫危险的，有张力的？就是要把我内心里头那些东西都抖露出来。我内心的东西都抖露出来的时候，在神面前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打开的时候，那么什么是罪，什么是我自己的这种不堪，就都一清二楚了。其实在圣经中，我们无论是看摩西啊，看这个亚伯拉罕啊，看雅各呀，他们都不是完美的。他们都有各种就是与神的这种对抗，内心的这种张力，
对，
有这种抗争，有这种挣扎。
是的，
诗人也有这种挣扎。
是的，是的。
他认为这种挣扎应该在祷告里。我们在祷告的迷思里就说，我们祷告就是真实的我面对真实的神。实际上我们就说，你在祷告中不提对神的抵抗，不提罪人的高塔，不提刺入基督勒旁的枪，你不提你在一个小时中重新编排神六日的创造，你就是无罪的吗？你就是圣洁的吗？不是，这些都是你身上的本相，这些都是你的真实状态。你在祷告中，这些东西才被显现出来，才被医治嘛。就是你病人如果不愿意去陈明自己的病情的时候，肯定是不利于你的医治的。
对，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个非常残忍的现实。我祷告不是说我扭头不看，我绕过去。而是我们要进入这个伤口，
就常常要来到十字架前。
我们要进入这个伤口，因为神是最大的医治，神是最大的安慰。
对，
这些问题被解决掉了，这才是一个对祷告的深刻的理解。
我觉得这个祷告哈，我还看到一点啊，我们之前说啊，这个赫伯特的诗那个转折哈，就是把美的有时候转折到一个死亡的或者负面的哈，但是这首也有转折，我觉得他最后一段的转折就是一个美，这首难得的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华美的结束和结语，对吧？
他一般最后的时候都是死亡、离开、无声这些，他这个结束呢是一个特别规范的结束，这种结束你就会发现，我自己的理解啊，对诗歌的理解就是，人已经从那种挣扎之中， 回首，
嗯，
看教会在这个地上，
嗯，
因为教会在这个地上也是神给人设立的一个灵魂的家，
嗯，
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人得以体面而立啊，
对，
而且在星汉之外依然可以听到地上教会的钟声。教会的钟声是什么？嗯，教会的钟声从一个角度上说，那就是基督徒的祷告啊，
嗯，
就是基督徒对神发出的声音啊。
是的，
我们在圣经中经常可以看到神说，我听见你们哀嚎的声音，
嗯，
是吧，就是人在地上，你这些对的不对的，你就是发出一个声音到天庭，
嗯，
这是对教会的一个正面的理解，它也是神给人的一个栖身之处，
是
以灵魂的栖身之处，
嗯，
对，
真美，
嗯，
那如果大家想欣赏这首诗歌的，嗯，美，那就请大家再听一遍阳光朗读的祷告。
祷告，祷告，教会的筵席，天使的岁月，神吹到人口中的那口生气，回归本源，灵魂的诠释，心灵的朝圣，基督徒的求问，贯穿天地深渊，对抗全能者的引擎，罪人的高塔，倒转的雷霆，刺入基督肋旁的枪。六日所造的世界在一小时内重新编排，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旋律，万物听闻都胆战心惊。温柔、平安、喜乐、仁爱、恩慈，令人狂喜的玛拿，无与伦比的欢欣。日常之中，天堂降临，人得体面而立。银河浩瀚无边，青鸟在乐园鸣啼。即使在星辰之外，仍可听见教会钟声。灵魂的血液布满奇珍的美地，领悟一点一滴。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两首诗歌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嗯，
我们也不知道您从中间有没有获得什么安慰，或者引起什么共鸣。诗是美的，
是
我们的祷告是美的，我们的神是最美的，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带着一颗寻求美的心去重新看这些诗呢，
嗯，
一定能在这新的一年里，在这个不容易的岁月里给你一些安慰
和力量和盼望，
嗯嗯，好的，
好的，
嗯，
那我们深度翻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
再
见。
Prayer Prayer The Church's Banquet Angel's Age God's Breath in Man Returning to His Birth The soul in paraphrase, heart in pilgrimage, the Christian plummet sounding heaven and earth. Engine against the Almighty, sinner's tower, reversed thunder, Christ's side piercing spear, the 6 days world transposing in an hour, a kind of tune which all things hear and fear, softness and peace and joy and love,and bliss. Exalted manna, gladness of the best, heaven an ordinary man well dressed, the Milky Way the bird of paradise, church bells beyond the star, heard the soul's blood. The land of spices, something understood.